不管你干什么，首先你要喜欢这个行，敬重这个职业。
我们要凭自己的良心把这件事情去做好。
我永远会把它当成第一次去干，千万不要超过自己的安全底线。
不管用什么方法，我有责任把这个高峰一直保持住。
30年来呢，我只专注车工这一件事儿。我认为工匠精神呢，它就是敬业、专注、精益、创新。
检查完的艺术，实际上也是遗憾的艺术。因为干了40多年了，从15、16岁的时候特别懵懂的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向往和一种爱好，觉得很神秘的一个咱们说检查的这种艺术。择一事，终一生。
李静是北京市发廊厂一名景泰蓝设计师和制作者。作为一名从事了40多年景泰蓝创作的专家，他的生活几乎就是从家里到车间，从车间到设计室，3点1线的循环往复。
希望我们的景泰蓝艺术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传承下去，传承我们的精神技艺。因为这件事儿并不是说是一年两年去能就能做好的。我说我干了40多年了，依然有很多的遗憾。说因为我们现在对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景泰蓝也好，也还有很多解释不了的问题，有很多就是自个儿不明白的这个事儿。我们的后人的话，谁给他们去解释这个事儿？所以呢，我是希望能通过我们的不断的这种学习，慢慢有一些答案，然后来启发这些年轻人，带动他们来把这个景泰蓝这个艺术传承下去。
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始于元朝。在明朝景泰年间，由于器型、纹饰、色彩等方面都达到极高的艺术水平，尤其是蓝釉料有了全新突破，故而被人称为景泰蓝。数百年里，无论是皇宫还是民间的收藏，景泰蓝都被视为珍品，拥有大批买家，官营和民间制作都盛极一时。然而，到1949年，通晓这门手艺的匠人仅剩不到60人，景泰蓝工艺也因此面临着消亡的危机。
杨思成跟林徽因先生的他们夫妇呢，也是在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发现了这个景泰蓝一个小花瓶，因为他们呢是比较这个博学多才，他们对于历史也好，对这种传统文化也好比较了解，但看到这么好的艺术的话，等于这基本上属于这种断层的那种阶段。
1950年6月，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主导下，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美术小组，专门抢救景泰蓝这门传统手艺。一些靠拉黄包车维持生计的景泰蓝匠人被请到了大学里，他们激动万分地将景泰蓝的手艺重新派上了用场。美术小组由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组成，一共5人。北京市珐琅厂第一任总设计师钱美华便是其中之一。
钱美华和常沙娜先生还有金金莲3位女学生，也就还是传承了林徽因先生一个嘱托，他就也是在病榻上跟他们就是讲，说的，常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让咱们的景泰蓝艺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我们钱美华大师当时跟随梁思成、林徽因先生，50年代之后那些年，60、70年代，那个企业也非常艰苦啊，那种环境，为了景泰蓝艺术那种奉献。
钟连胜和李静 1978年考入北京市珐琅厂技术学校，毕业后同时进入了北京市珐琅厂从事景泰蓝的制作。
李静那会儿学习都特别刻苦，也所以打下很好的基础啊，这样在设计上啊，正在工艺上也是，因为我们那会儿都有实习嘛，包括后来进厂之后，我们也都进入车间从事具体工艺的学习。
钟连胜和李静进入北京市珐琅厂之后，钱美华大师和众多工匠手把手传承景泰蓝技艺，使他们对于景泰蓝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理解。
所以我们作为跟李静大师作为珐琅厂啊稍微年轻一点的一代人，确实我们有这种承上启下啊，继承我们优秀的传统那种工匠精神啊，那种无私的忘我的追求景泰蓝艺术的那精神，同时我们也是有这种责任和义务啊，给他更好的去传下去。
它是一个纯手工的这个艺术，我们在它从设计也好，是制胎、加丝、点蓝、烧蓝、磨光，是每一道工序呢，等于都是需要我们工人师傅耐心的、细心的、认真的去操作。
景泰蓝的生产工艺需要数十道工序，整个生产流程主要依靠手工完成。根本无法用大规模的机械生产来代替，而复杂的手工工艺最终导致景泰蓝行业利润微薄，企业也不断陷入困境。李静在学习和工作中发现，当初数百名从学校来到北京珐琅厂的学生都纷纷离开了这家工厂，甚至离开了这个行业。
景泰蓝车间，我们班当时是31个同学，25个男生，6个女生。现在呢，等于是在这个企业里边，在接着做这个事儿的，等于是我跟钟连胜大师，我们俩。我感觉人生只有独木桥，没有说那种双行线、那个交叉的这种东西。所以呢，就是只是看，或者说只是说一个时期的这种波动，过了这个时期以后，慢慢的把自个儿的这心态还能平和下来，我还能自己干我自己的事儿。因为做点蓝这个事儿呢，我是非常喜欢。
创作上的鼓励为李静制作景泰蓝增添了信心，而同事间的互动让李静了解到，景泰蓝从根本上说是一门合作的艺术。
我觉得画出来好看，那就不能分半点，你就得整体点。
在李静作为设计师所创作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少不了一个身影，那就是罗书香。
我是接我父亲班来的，父亲是打摊车间的，我进珐琅厂就是点蓝车间，工序不一样，也算一传承吧。当时我们俩住的一个宿舍，我在点蓝这个领域待了40多年。
罗师傅这么多年了，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然后呢每一件作品的话也都是从点蓝也好，跟做的活做的干干净净。
刚才说你那个你说的颜色是纯这个颜色，你们纯里边带灰，所以说
我们俩呢实际上也有很多的摩擦，
肯定是有的，有时候我们俩意见有不统一的时候。
最近现在叫做翻脸，也会翻脸，一摔桌子就走了。
有时候我向他妥协，有时候他向我妥协，就看我们俩谁的颜色烧出的颜色能达到这效果。
烧完了以后，它里边那个红黄的那个感觉，
应该是。
其实我跟李老师在一块儿，我跟他也学了不少东西，他给我讲一些美术的知识，我就自己呢就是长点心。记在脑子里边，再把这些东西呢利用到工作当中、实践当中，这样呢，这件产品呢做出来以后呢，他也挺满意，我也挺满意。
这个结构不太严谨，
这个嘴唇是什么？上嘴唇扣着下嘴唇，上嘴唇大一点，下嘴唇让它小一点，嘴角往上翘，这说明这人在笑，所以这个菩萨是非常吉祥的，一定要把他那个慈祥的那个感觉给他掐出来，那种。
颜色调出来呀。必须由深到浅，调出颜色以后呢，才能完成上边。
在40多年的工作中，李静对于家、设计室、车间三点一线的生活并没有感到枯燥，但是有些遗憾却是萦绕在他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技校毕业以后进车间，所以我在车间里边待了12几年。然后在这个期间呢，等于是我们的同学，等于是别管是去进设计也好，去上大学也好，肯定对我是一种让我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上大学这个带着时代印记的梦想虽然成为遗憾，伴随在李静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工作中，但是并没有影响李静在创作上不断攀登一座又一座高峰。
这几年我们很多包括环球影城的大的壁画，这都是李静来亲自来主设计的啊，包括我们这件国礼啊，2017年送给联合国总日内瓦总部的生日欢歌的国礼，也是李静大师当初主设计的。最典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工程，也就是2014年我们国家承办的 APEC 会议，雁栖湖，怀柔雁栖湖那国际会都及仙厅那个大的斗拱的装饰。
APEC 会议场地的景泰蓝软装设计被视为景泰蓝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会议大厅每根立柱上均采用景泰蓝工艺，运用古建筑花纹制作了异形斗拱，使得会议大厅呈现出辉煌典雅的独特风韵，也为景泰蓝的工业化应用打开了一个广阔前景。尽管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李静对于自己内心的愿望始终没有放弃。
没上大学确实是我一生的一个遗憾。这样的话呢，我说我考老师还考上了，3年我算今天算是坚持下来了。然后等于是每次的学习的这个作业也好，是成绩也好，老师给我的分数非常高。
大学里李静虽然和同学们都不一样，但是他的豁达与坦率却不断赢得同学、老师甚至校长的尊重。
我在交学费的时候也特别的，咱们老师让那个让您的孩子自己来交学费，您怎么给他交学费？我说不好意思，自己给自己交。是因为可能我这算是年龄非常大的学生了。我是在去年有幸见了那个校长了，这个校长也非常的好，他就说。其实让我们是特别希望像您这样的学生来我们的学校，对学生学校的学生呢，他也是一种带动。比如说这些年轻人的话，为什么他们自个儿就是不珍惜这个学习的这个机会呢？
李静不仅自己注重学习，在工作中他对徒弟们学习的要求也从来没有任何马虎。
是有的时候比如赶上一些大型项目，然后时间比较紧嘛，然后就可能我们就觉得哎，是不是就是这样就行了，但是李老师就会特别严格，然后说我觉得咱们再改一改可能会更好。然后就是李老师虽然就感觉性格是比较那个就比较柔，但是遇见这些重大决策性问题还是比较当机立断的，也是比较坚决。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人们越来越重视，景泰蓝不仅被很多收藏者所喜欢，也不断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在景泰蓝逐渐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很多年轻人也逐渐走进了这个行业，成为了景泰蓝技艺新一代的传承者。
40年如一日的热爱这个景泰蓝事业吧，就是李老师也从学徒开始，然后一点一点跟着自己的师傅，然后成为现在的这个大师。 就特别值得我们年轻一辈学习，因为这个行业还是比较孤独，然后比较沉闷的一个行业，就是能坚持40年其实很不容易。
五彩斑斓的景泰蓝给了人们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而景泰蓝制作的过程却要求制作者们沉浸在一个宁静而专注的世界里。
实际上做什么事都有阻力，困难也好，是一些挫折也好，很多很多，就是说还是一个，就是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有的时候是把自个儿逼到了那种绝境，你满脑里面是空，没有一点印象的东西的时候，你是很抓狂，
每天很焦虑，
你就逼着自个儿去想，可是你就想不出来东西的时候，就是天天每天就是这点事儿，就是想怎么尽快的把这种画面能够呈现在这个画纸上。
我要去干什么？我为什么去活着？我就觉得你沉下心来，把一件事儿，用你自己的热情，用你自个儿的智慧，你去付出，总会有回报。我这么多年，我是一点一滴去做出来的。我可能比别人付出的多，不管是做设计师、做制作，或者说从时间上、精力上，我比别人要付出的多很多。但是说我对的这个景泰蓝的这个艺术也好，这个传统的这种技艺也好，因为我是热爱，所以我说我对他的付出无怨